会长，还有诸位法友，诸位居士大德，大家早上早安，大家好，阿弥陀佛。很荣幸再次来到正信佛亲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导师的佛法的开示了。那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主题大家知道吗？大家的主题如果大家看讲就是佛法的德行还有实践，对不对？那大家知道这几篇的这些内容都出自 哪本书，大家知道吗？佛法概论。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主题很人间化？有。其实导师的一生的著作他都在阐扬一个理念，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人间佛教。对对对，大家都是这个内行人。他一生他的这一些所写的书啊，探求佛法，他就为了一个理念，就是他觉得佛法他应该是要利益这个世间的，让这个世间越来越这个福乐吉祥安乐这样子。所以他认为佛教的存在在世间的意义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但是佛教在印度然后流传到汉地，然后推广到世界各地，它的这一个内涵呢，因为时空的变化，那有一些重点就会有偏颇的一些发展。所以当时世尊在这个说法那一个重要的这一个意义呢，他就变得不是那么的清晰。所以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要去证明这件事情。就是我不能说我觉得佛法是什么，那大家就要跟着来信仰。他必须要去证明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写了那么多书就是要证明这一件事情。那这个佛法概论其实也是他在阐扬人间佛教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主要建立在阿含经还有这个早期的阿毗达摩论书，乃至于后面会讲到一些菩萨道的一些精神跟内涵。那主要还是在阿含经跟早期佛教的这一些开示。那他要表达什么呢？就是大圣的菩萨道不是大圣经典才开始讲这件事情，在阿含经就开始讲了，只是说他没有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强调。好，那这个是先跟大家做一个背景说明。那上一节课主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看一下人类的德行与正觉的生活。对，那其实其实导师有一个原题了。原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原题是在 A3 这边有注记，就是中道范论。那我们想说这个范论感觉好像有点空泛，我们就把它的章节名称拿来当作它的一个主题，它会比较明确人类的德行正觉的生活。那如果大家了解这一个佛法概论的一个架构呢，这一个刚刚上一节课 的这一篇呢是第十三章，对不对？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是这一部书的另外一个篇章，大家可以注记，也就是十三到二十佛法概论。导师他自己的序有讲，他说 这后面十三到二十几章，八章，对不对？他在说明这个佛法的这个行修行跟正果正，所以最后一章就是关于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德啊圆满的这一些果证的这一个内涵。所以这一篇是行证的第一章， 修行跟体证 的第一篇了，刚刚的第一堂课中道泛论，所以大家 要了解 这些文章的重要性，大家眼睛才会发亮，要不然以前我们在看这些文章呢 都觉得好像很普通这样看过去就好像没有什么这样，但是随着这一个我们在学院教学，在不断有因缘再去读这些导师的篇章的时候，才慢慢看到导师其实有一些细节他用几句话他就带过了，如果没有那一种 sense 是吗，你不会抓到这几句话，因为他的著作很精要，因为他一篇文章要讲很多道理啊，几句话他就带过一个道理，然后他的一个组织架构都是几句话几句话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很用心的很这个专注的来 去读他的著作，才慢慢会体会到这些内涵，所以先给大家了解导师的书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来阅读，才会获得它里面的一个宝藏。好，那这个我们就这一个是一个开头，所以前面呢他主要在谈这一个正觉的人类德行跟正觉的生活，那他比较是一种原则性的，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一些，要跟这个外道的这一个不正的这一些道理来做对比，对吗？你讲了很多这一类的内容。那我们这一章呢，接下来要谈就是德行的要素与实践原则，它的原题是什么呢？大家放到 B 三这边，原题是它是第十四章德行的心术与实施原则。那有些人就问说，哎，本来题目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改？那改我们是用一种致敬的心意 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发现导师在他的著作开始用接地气 的这个白话文，因为这些都不是佛教经论里面的术语，听得懂吗？导师当年他有他的这一个白话的那个 style 大家知道啊，在五四运动的白话跟现在的白话是很不一样的哦。大家如果去读那时候的文章，跟现在的文章是很不一样哦。所以导师他当时为了要让佛法能够接地气，他做了一个这一种白话的一个阐释哦。那我们为了要致敬导师这样的一种要让佛法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明白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那时隔了应该有半个世纪以上，对吗？整个白话的这一种语脉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又在做了一些调整，就是比较我们现代人可以理解的几个一个字两个字而已，但是感觉就是比较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来致敬导师他为佛法的这一种让这叫什么普及化的这样的努力呢，我们对他的做了一个致敬。那当然本来原题很好，我们就照用也有，就是已经 很清楚，所以这个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所以这边有一个德行要素跟实践原则，也就是原体的德行的心术，心术，然后呢跟这个实施原则，我们用实践原则。那所以 这一章有两个主题，大家看得出来对不对？一个是内心 的活动对不对？心术就是要讲内心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讲实践的，实践应该 要把握怎么样的一个准则，所以这一章就是这两个重点。好，那 第一节呢谈的叫做德行的心理要素。好，那我们这边给大家先做一个这个冥想啊，或者是的一个说明了啊。这边的德行呢，啊，相当于佛教术语里面的善行，可以吗？哦，善。那心理德行的心理，哎，导师也是用心理要素嘛，哈，所以我们也是有依据导师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标题来做一些调整，哦，主要是向他致敬了，哦，好，那这边的这个德行呢，是比较普通的一个比较能够理解的，但是它又有点抽象，哦，那在佛教的经论里面用善，可以吗？哦，那心理要素就是心所，大家可以注记一下。其实这边在讲善心所，哦，讲几个善心所呢？有一二三四，应该就五个善心所，哦，这样明白吗？哦，所以这边要讲的是心所的一个内容，哦，心所大家知道吗？哦，讲心所术语大家就听不懂，哦，心所就是跟心相对的，哦，心所拥有的，哦，心是主人，啊，心所是他的旁边的那一些类似助理这样的一个角色，哦，明白、哦，好，所以这一章这一节要讲就是心所，哦，好，那这一章要讲的心所呢，好，我们再来，就是说，这里面的这所谓的这一个有几个相关的名相啊，哦，就是中道德行，还有这个人类德行、正觉德行、正觉生活，这都是同义词啊，哦。德行就是生活当中的行住坐卧的这一些啊，哦，活动嘛，哦，生活比较具象，但是它又那个面向又很广，对吗？哦，刷牙洗脸都是嘛，但是德行就比较是有一个面向性，对不对？要去利他的啦，哦，跟人有互动的等等，哦，那要素就是精神的要素，也就是重要的心理活动，哦，也就是善心所并没有全讲，哦，然后呢他讲了几个重要的好心理活动。好，那德行的精神要素呢，佛法传统上就称为善心所，就是这一些内涵。好，那导师特别提到的重要善心所呢，导师我们开始看到这个讲义在 B4 的刮胡二重要的心术有没有？导师有讲到这个道德的根源有没有？道德根源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在传统上它叫什么？三善根，善的根，对不对？但导师用根源有没有？所以他用了一个把用白话去演绎佛教的这个术语根源，也就是我们要有这些善的心理活动，要让这三个呢升起，然后其他才会有一种力量来源去升起， 懂意思吗？所以这三个是一种扮演着根源的一个角色。好，那再来就要谈 这一章里面的第一个，就是道德的意象。这意象好像也很抽象，对不对？大家如果说你的意象是什么，你会怎么理解意象？你有什么意象？倾向，哦，好，一种倾向，就是这个意呢就是心，可以吗？哦，心的倾向，哦，那倾向会有两个重要的标的，一个是善的倾向，对不对？哦，向于善的更向于什么？恶的，对吗？那这边要讲的是什么呢？向善的，因为我们在讲佛法的道理，修行的道理，所以 这个心要往哪边走，也往善的方面走，那这边的这心所就很重要了，就是惭与愧，也就是我们如果很容易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大家要知道你缺什么，就是惭愧，因为缺惭愧呢，他有了惭愧才能够令能战胜罪恶，使令善根显发，懂意思吗？所以你的心要往哪边走，今天你内心就说，我很想这样做，但是又不能这样做，有没有？这叫什么？天人交战。那这个时候你缺的是什么？惭愧心。惭愧心一起来，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心要往哪边走，可以这样来理解惭愧。那导师在这边没有特别去讲惭跟愧有什么区别，惭跟愧有没有区别？有，对吗？大家都知道它是两个不同的心所，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去看这个唯识的心所的说明，它的活动作用居然是一样的，很特别，是一样的一个作用，只是说引发它的这个因素不同，禅呢是由自己跟真理所引发的，愧呢是由舆论所引发的，大家记得先再记一下，明白吗？但它都是产生这种拒绝恶行，然后向于善行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只是说引发的这个来源有所不同，有人怕被念嘛，有人自尊心很强，不用人家念他就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就是那一种引发的那一个来源有所不同，但是它的一个作用基本上是一样，就是拒绝行恶，然后呢然后去想要这个向善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活动力量，这个是意象。好，那意象可以这样来讲，就是心，这是导师那书里面所用的字，就是心发展的方向，向于善的精神力量，就是所谓的意象。意就是心，向就是发展的方向，这样可以这样来理解，因为导师当时的白话可能当时的人理解，但是现在我们就稍微会有一些距离，对吗？所以我们可以用他其他的说明方式，发展的方向，向于善的精神力量。第二个就是道德的努力，就是善，那它的内容就是精进还有不放逸，也就是使这个善心所呢持续不断，然后能够增强。持续是一个概念，持续就是不要不见了，然后增强让它力量更强大。那这个要需要精进跟不放逸这两个心所来推动。所以大家如果不晓得这一些道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经常我们做事做好事都是什么几分钟、三分钟热度，是吗？那为什么没办法持续？你知道方向了，那为什么没办法持续呢？就是缺这一个，就是这一个精进不放逸。那他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内心的内容，那待会我们都会一一说明。那第三类的这一个心理活动叫什么？导师叫做道德的纯洁，都很白话，对不对？大家听完去有什么感觉？变纯洁了，是吗？就是你会觉得那想表达什么了，都蛮诗情画意。我们后来发现读导师的佛法概念，他是算是白话很彻底的，用他当时的白话很彻底的一部书。他读完之后， 我们还要静坐一下，为什么？因为对对对，要消化，因为他读完之后内心所产生的不是知识，是什么？一幅画。我们要慢慢把这个画呢变成这个道理，明白了。导师的这一本书大家有空再回去读，真的有一种诗意啊，他讲的非常的就是很有诗意这样。大家真的要回去读这一本书。那另外一本白话很彻底的一本就是成佛之道，它两个特色不太一样。是不是它又是经过精密的一种安排的一个 佛法修行的一个次第书，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么多年读导师的书慢慢体会出来的一个感受了，偶尔间透露一些给大家分享。好，所以这个纯洁什么概念？纯洁就是不要有杂质，对吗？所以纯洁的相对面是什么？不纯洁，对。好，就是加一个否定词嘛。那什么叫不纯洁？就是不纯啊，纯就是有杂质，洁就是你这是一个很正面的，洁就是白法，对吗？白色的白，就是善法， 懂意思吗？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善事的时候会夹杂了一些杂念，大家有这种自觉吗？有了，就比如说我们想帮助别人，那通常会伴随着一个想法，哪一天我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帮我的。这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失了，对吗？但是就会变，若以比较高的一个 佛法修行的要求，这叫什么？有所求，对吗？有所执，对吗？那但是这个并不是坏事了，懂意思吗？但是如果太过于这样的这一种期待的话，那哪一天你觉得他需要帮我们的时候，但是却没有什么表示，我们会有另外一个不善心所就会升起，懂意思吗？好，如果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期待的心，就做了之后就是本来就应该做了，有回报没有回报，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本分事。那如果人家有回馈我们就赚到嘛，没有的话就刚好，对吗？就刚好而已，对不对？就不会有太大的那一种情绪，负面情绪的一个起伏，明白吗？好，所以这个纯洁的力量要怎么来呢？特别是我们对于佛法的这样的一个熏修，大家这边问一个问题，大家在这个学习佛法没有在求佛菩萨保佑的举手。哎呦，那还蛮理性的，你们都无所求是吗？很好，好，那真的要两个，脸书只有一个嘛，我们这边两个like 啊，这很难得啊。我们偶尔还是会的，我们发什么愿呢？就是愿这个众生，就回向嘛，就是发一个愿，愿这个功德呢，或是佛菩萨能够这个让我们能够平安呐，让我们就大家了，让大家我们这一种愿求比较是比较广大面的，比较因为我们被要求不能有我嘛，如果是希望自己怎么样就有我，是吗？所以如果用大家的话就会可以淡化这一些，自己也在里面一份子嘛，比较或是也愿这个比较是世间比较是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面向的，那 这也是一种善巧，如果还需要有这样跟佛菩萨的这一种对话，那用这样的方式，不要 只为自己， 为一切人类，为一切众生等等。好，那这边讲的就是一种信，信也是一种善心所。好，那导师这边提到四个层次了。这一部分呢在 哪里呢？在第七页，我们先做一个概述，再进到这个讲义。好，那这个四个层次的，我们有去尝试去找，哎，导师到底依据什么说了这四个层次？你们有人知道了，到时候在私下告诉我们。我们有去做了一个 research， 发现好像没有找到这四个，就是完整的了。在阿含经我们常见就是这一个正信，或是不坏信，可以吗？在阿含经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一个。那其他的呢？其他好像是导师从经论里面的这些开示里面去整理，所以我目前的理解了，是导师整理出来的，有一句是整理出来的。好，那这个我们待会会说，导师怎么整理出来。好，然后呢，这里面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第八页，大家看一下第八页开始讲这四个层次的信，大家翻一下第八页有没有信顺，有吗？后面有一个破折号。若用导师比较精准的一个语词，叫做文会相应，大家注再加两个字进去，所以他这边配合文思修正四个层次，可以吗？所以信顺呢，这个讲义第八页的信顺的标题文会加一个相应，再来第二个信忍或是信可。思会相应，然后信求呢就是修会相加一个相应，因为它是信的一种内涵，但是它会跟会的某一种会是有连结的，明白吗？信跟会是两个不同的心理活动，但是它不是完全无关的，两个是有关联性，而且会彼此相互的增上增长的，所以加一个相应会比导师的原话也是相应，因为标题要简洁嘛，大家自己注记一下。那正经就是现正会，就是信智合一，可以吗？好，那这样的搭配呢，是导师本身在他的著作就有做这样的搭配。那依据大家可以抄一下，是《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的161到62页，导师有做这样的搭配。好，那这四个层次的一个依据呢，我们这边先说，然后慢慢再进到课文的重点。好，在这应该是成唯识论，在唯识的这个开示里面，他讲到圣解是信的因，然后呢，乐欲是信的果，也就是这边有两个重要的语词，圣解，还有什么？乐欲，对不对？乐欲就是求，信求，欲求，有没有？可以吗？所以它就有两个内涵在这边出现，所以乐欲，然后中间有一个连结的一个心理活动叫什么？信，对不对？信的因是什么？圣解。信的果是什么？乐欲。所以它都跟信有关系，明白吗？所以他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跟信相关的两个，心理活动。那如果用信的名称来安立呢，圣解就配 信可可以吗？或是信任，就是确认啊，认可或是认可啊，去确定一件事情啊。那信求呢，就是你确定这件事情之后，你会有一种行为会产生。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有些人会不会觉得说我很想去做有些事情，但是好像一直都提不起那一个劲儿，是吗？加一个二，提不起那个劲啊，有没有这种，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那是什么原因呢？这边如果以这一边的这个内容来说，就是你对这个道理的了解还不够透彻，明白吗？好，大家可以比拟一个，你们这边很多都是理工男、理工女，对吧？学理工的，当你看到一个广告的时候，比较理性的人，你会去想买它，一般都是对它有一充分的理解之后，你才会去想去买，对不对？但一般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你看它这个广告很炫耀，你就会想买了，或是果粉，是吧？不管它怎么样，你一出来我就去买，也有哦，这个牵涉到不同的一种人格特质，但这些都跟信有关系，大家要了解这里面跟我们对这个东西的信是有关系的。那这个信呢，你如果对它这个道理能够越能够掌握的话，那你会对购买这个产品的那一种动力就会越强。对，这个真确实是很好，而不是半信半疑的，这样明白道理嘛。所以这个信呢，这一个会产生这个行动的，会产生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这边所谓的信求，信求。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佛法的一个道理，我们一般都是学佛要先怎么样？归信三宝，对不对？信仰佛法僧三宝。大家要知道，当我们信的深的时候呢，会产生要去体现三宝的那一种行为，就是去修行啊，明白吗？所以整个这个佛法的一种修持呢，有一个面向，就是从信心的这个面向来建构，就是从对他的这一个一开始是相信他，然后是确认他，确认他觉得确实如此，是这么好的一个道理，这么好的一种修行的内容，那非做不可，你有那种非做不可的那一种冲，不是冲动，就是动力了，明白吗？就是你对这个道理产生一种很强而有力的一个确信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动力推着我们去要去实践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信求。那这个实践之后会达到一种体证体会，那导师后面会解释了。好，所以这四个层次呢，从这个成唯识论里面有这句话，圣洁是信的因，乐欲是信的果，那就有这个信人跟信求这两个结尾，可以吗？那如果把乐欲当作还没有体证的话，那就是在正信之前，所以正信之前会有信可跟信求这两个阶段。好，那既然信可已经是一种理解，那还没理解也要有一个层次，对不对？我们很多对于一些宗教信仰，并不是一开始有理解才去信，对不对？有时候就是人家这样好朋友来邀嘛，对嘛，我们就去信了。在还没有理解之前的信呢，又老师在安利一个层次，叫做什么？信顺。好，所以这四个层次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根据经论里面的开示，然后把它整理出来的四个层次，它刚好可以搭配文思修正这会的四个阶层的一个内涵。好，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德行的实施了。那 这一段我们会比较略，因为 它其实跟前面的内容有一些相关。我们先说明这个德行的实施原则。第一个叫从平常到广大，前面那一章有一个主题叫什么？从少数人到多数人，有没有？从人类到一切有情，在 AE 的牧师那边，就是从平常到广大，就是在回应这一个部分。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深化，深化就是正觉的德行，也就是平常的善行呢，要内化到这个心的一个净化，然后没有烦恼，然后能够这个得到无漏的智慧，那这就是德行深化的一个意义，就是到无生，然后自他共利。那其实就是呼应到前面的这一种正觉的德行。好，那所以我们这边就略说。好，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里面的内容了。那关于这一个道德的这一个意象，就是惭跟愧，对不对？好，那惭愧的一个意义呢，大家请看到 B5 好， B5 这边导师说这个惭愧呢，它可以怎么样使人战胜罪恶，善根显发，然后增进，对不对？好，再来导师说人类跟禽兽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人类有这个惭愧，这两种心理活动。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在定义这边呢，就是要从众贤善。从众是一个语词，重视，要去推崇，要重视，贤跟善，轻惧暴恶，就是对于这一个不好的恶行呢，要去拒绝它。轻就是不要怎么样，不要看重它了，不要对它有肯定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了。所以这边导师有一句话，就是觉得这样应这样而不应那样，大家就是要知道什么叫惭愧心所心理活动，就是你觉得应该要这样，不应该那样，这样的一种心理活动。好，那应该要这样就是从众贤善，导师后面会有一个白话解释，不应该那样就是轻惧暴恶，这样可以吗？好，再导师再用第三句，就是人类向光明，厌离黑暗的自觉。大家把自觉圈起来，你要达到这样的一种自觉啊，有时候我们经常没办法自觉，要别人提醒才是啊，自己怎么又犯傻，是吗？或者是又做一些傻事啊？自觉是怎么样？当你面临的时候，你内心就会跑出来，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明白，这个都要训练的，这样不经常要去训练。好， 那训练久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你就有警觉，遇到这个这些事件或者情境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哎，我应该要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自觉，大家要把这一个自觉要把它圈起来。好，那所以这个惭愧呢，导师又用了一些白话，就是说良心发现啊，内心负疚啊，问心自愧，就对某一些东西觉得不应该这样做，这些都是惭愧的这个心理活动。好，那怎么样去完成惭愧，就是让这样心理活动能够健全的，能够去升起，然后在我们身心一个运作呢？这边导师提了，依照经论的说法呢，提了三个条件，叫做这个自增上，第一个叫做自增上、法增上跟世间增上，可以吗？这边自增上，那什么叫自增上呢？就是你看到别人是一个好的榜样，我们觉得自己也要跟他一样，对吗？这个彼既丈夫我役而不应自轻而退去，就是看到好一个好的榜样，我们也发愿，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内心的心理活动，就是我也要这样子跟他一样，好，这叫做依，就自增上，就是依自己，自尊自重，要自尊自重，好，再来，导师说自我的卑劣感，因为要自尊自重嘛，但一般我们人都会有一种什么自我的卑劣感，我做不到啊，不要啊，善行修行都不要去做，这样会不会有这一种自暴自弃，还有什么萎靡颓废，无论他的原因怎么样，就是这一些了，这一句话，自甘堕落而缺乏自拔的向上心，在自觉的行为中到底是不道德的。好，这句话很长，什么东西是不道德的？基本上不道德的主持就是这一些了，对吗？可以理解吗？对吗？然后或者这一些就是什么自甘堕落，对不对？对吗？不道德就是不善的啦，不是一个善的。然后呢，缺乏什么？缺乏什么？他的受持是什么？缺乏向上心，可以吗？这种向上心，它有一个修饰语叫做自拔的向上心，可以吗？所以你如果没有读对的话，你会把这个向上心变成不道德的主持，可以吗？这句话很长啊，有一些修饰，所以是自甘堕落，这种自甘堕落是缺乏向上心的这种情况。这种向上心，缺乏向上心是的向上心是自拔的向上，缺这种向上心，可以吗？那在自觉的行为当中是不道，这边不道的就是不正确的啦。好，所以导师说一切的损他恶行，是从这种自甘堕落来，所以就是主持在这边再提示一次，对吗？不道德，为什么不道德？因为它会产生损他的恶行，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种 无惭无愧，就是惭愧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你要有惭愧心。你若没有惭愧心的话，你什么事都敢做，坏的了，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要自觉人格的尊严，人是 很尊贵的，不要随便去把这种尊贵性把它损毁了。那这种自觉人格尊严能使向善离恶惭愧心活跃起来，这个是第一种升起惭愧的一个条件。第一个是法增上，就是这个法就是顺于真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因为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道理，什么才是能够去向真理的一个行为， 懂意思吗？了解这一些，你才会去判断说，哦，原来 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违反去向真理的。所以我们有些人是对真理有一种好要的，当我们的行为违反真理的时候，会有一种惭愧心会升起，明白吗？这是比较是理智增上的人 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对真理有一种很强的一种信念的人应该要这样做。好，再来是世间增上，世间增上呢，主要这边导师讲就是尊重社会意志，避免世间，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舆论，对吗？舆论，但现在舆论又很复杂，带风向，题外话，所以大家要去明辨这样的一种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道理了，明白吗？好，所以有这三个层次，或者是三个条件。好，那禅呢，主要是依第一个跟第二个升起的，这个向善，然后拒绝报恶的一种心理。那愧呢，主要是依据第三个世间增上的，这样可以吗？就但是内心的活动都是一样，只是说引发的这个来源有所不同，根据光无蕴论的一个开示了。好，好，所以导师最后就提到道德是源于人类道德的本能，而它的引发增长到完成要依于众人格、众真理、众世间，就是刚刚依自己，依法，对吗？还有依什么？前面要依世间，世间增上。好，那道德之所以道德应该非如此不可，即依这三者来决定，因为其中一个可能会有所偏失，因为还有一个真理嘛，对吗？那还有这个对人格的一个自重，还有一个团体社会舆论的一个因素。好，那最后这边导师有说，这个德行的增长完成，就是对于自己人格、社会公义、宇宙真理，导师在用白话来阐述刚刚所说的这三个面向，在向善离恶的抉择中，所以这边还有一个抉择，对不对？要做到恰到好处，那这里面真理是更主要的。唯有从真理的理解与随顺中，能离去自我的固蔽，促进世间向上，同时要从自我的解脱、世间的净化中，才能 达到法的这一个完满实现，德行的完成，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道德的意向，它是向着一个善，然后它有一个圆满的目标，这是圆满的目标呢，就是自我解脱还有世间净化。导师这边讲的这个圆满目标，除了解脱之外还有什么？世间的一个净化。所以人间佛教有两个重要的一课题，自己跟什么环境，所以人间净土的实现也是人间佛教一个重要的命题。 明白吗？所以大家很 要留意导师在解说这些道理的时候，他所这一个阐述的这一个面向，都是扣紧这样的一个命题的，自我净化、世间净化。世间净化就是要让一切众生都能够清净嘛，得解脱，那就是要去度化众生，要去教导众生，去帮助众生，帮助他能够这个离恶向善，然后慢慢的离杂染向清净等等。好，那这是关于这个道德的意向。那再来就是道德的努力。好，那导师这边先说明德行的实践，由于自我的私欲、环境压力、知识不充分，三个原因，想充分实现出来并不容易，它需要努力，最大的努力。那推行德行的这样的一种努力呢，经中称为精进还有不放逸，它是两个同义词，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心理活动。好，那导师根据经论的开示，有对这两个心理活动做一些定义。精进是什么？向前的力量。不放逸是什么？摆脱退步的一个外力，可以吗？克服惰性的克服。精进是破除前进的阻碍，不放逸是摆脱后面的羁绊。大家分得出来吗？这种羁绊比较有时候是一种习惯性的，你有一些惰性啊，就是其实羁绊跟惰性是一类同义语了。然后呢，前面主要是环境外在，可能可以这样来理解，外在的，你遇到一些外在的一些困难啊，所以你要有勇于突破困境的这样的一种，有些人看到困难就退缩了嘛。对吗？有些没有困难他也退缩，为什么？懒惰。就是 会有好几种力量让我们没办法向前、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精进跟不放逸了、好，那再来导师有说这个精进有事有情有勇兼猛不舍善恶、就像这勇士披着盔甲前进，临敌不惧，小胜不骄，要达到完全的胜利才休息，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情境的描述了，没有打就是当过军人的，对这个描述就不一定能够亲切，大家可以去用自己生活当中的例子，曾经为了某一件事情不断的努力到达到目标才这个休息，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经历，大家自己去想了。那这个是导师所举的经论当中所举的例子了。好，那再来导师说这个精进呢，也要中道，不能过度， 所以他举的阿含经说精进太极增其调回，然后精进太缓令人懈怠，所以精进要恰到好处。太急呢，调回是什么？有那种沮丧感，沮丧感就是你很急，但是一直都好像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听得懂哈？就是这种沮，会有一种沮。那太缓就是懈怠，哦，这个英英美代子不是，就是很多闲很闲的时间，是又不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哦，懈怠啊，哦。好，所以精进呢，要从容中努力前进。从容就是要去说明不要太急，哦，要从从容容，对吗？哦，不要连滚带爬。好好，大步前进，哦，不是虎豹平和般的前进，哦。所以精进呢，大家要 把握一个要领，就是你是一种从容的，哦，不是那种急迫的。急迫你很容易就会有一种挫折感，就会跑出来，明白吗？好，这一个太极呢，这个是二十一儿的故事，因为他很精进，把自己身体都弄坏了，就有退心，就哎呀算了，我不是这块料，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是弹琴的，佛就问他几个问题，他说你若弹琴的话，琴若绷太紧，弹出来会好听吗？他说不会啊。如果松松的会好听吗？也不会。那他说那怎么样才会好？你要绷得刚刚好。所以精进跟这个琴弦的这个松紧 是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刚刚好才能够弹出悦耳的这个音乐。所以精进要这样子，不放逸呢，就是近于即近人所说的警觉，要警觉了，特别是在顺利安适呢，养成了惰性这件事情要去警觉，可以吗？我们经常会有惰性，所以精进呢，就是勇往直前的一种力量，不放逸就是警觉，欸，我现在好像开始懈怠了，这种警觉不可以这样子，那其实这就跟前面的这一个惭愧心有一些连带的一个关联。好，所以警策自己不要放，就不要懈怠了，不放逸，放逸就是懈怠，懈怠就是你对善法没有努力去实践。好，再来，导师最后说呢，经中对一切善行的进修，认为非精进，非不放逸不可。这种心理因素呢，对德行的进修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这是精进不放逸，勇往直前，精进，警觉自己开始，有一些，懒惰懈怠了，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活动。再就是道德的纯洁，导师一开始先说明，对于佛法僧三宝的信心，其实对于三宝呢，我们一开始要修持的一个重点，就是对他要产生一种信心，他是我们皈依的对象，依靠，皈依就是依靠，然后也是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目标。法是我们要去体悟的真理嘛，对吗？然后佛跟僧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我们要向佛僧，僧就是这个和合的修行团体，他 是一种在修行上精进，在利他上能够去努力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团体，都是我们的榜样，对吗？所以这个信呢，就是要对它产生一种信任，把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生命交付给三宝，信，我们对一个人信任是什么？生命全部都托付给他，这样的一种意义，明白吗？好，这是一种信的一个意义，但是这样的信呢，是在还没有充分智慧的一个内容当中的一个状态，但是慢慢慢慢的通过智慧的一个提升呢，我们要跟佛一样，对吗？佛本来是我们的依靠嘛，依靠到最后我们也是佛，跟佛一样向他看齐，对不对？明白吗？信智合一，就是，所以其实对三宝的信呢，到最终的层次就是我们跟三宝是一体的，那这个是这个对三宝信的一种不同的层次了，救济的一个意义就是这样子。好，这个信心在德行中有重要的意义。佛法说的信跟宗教一般宗教的信仰它不太一样，多少不同。信是什么？在按照经的一个定义，就是心静为信。什么叫心静为信呢？就是没有杂质的，没有杂质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内心纯洁，还有什么不欲存主观与私见，可以吗？唯是一片纯洁无私的心情，没有利害关系了。好，有了这样的一个静心呢，对于觉者真理，奉行真理当中，觉者就是佛，真理就是法，奉行真理当中就是僧，也就是三宝，能够容受，虚心容受，从这个信顺、信忍、信求到正信。所以导师提出四个层次，信顺是什么呢？对于三宝的纯洁同情。什么叫同情呢？就是有同样的心情，可以吗？同样的一种心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好，无私的清净心能理解事理，所以师尊说：“我此甚深法，无信云何理解？”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吗？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你对一件事情，你没有一种信顺的，你就不会去尝试，可以吗？所以你要有一个刚开始，我试试看。你如果对它产生一种怀信的另外一种反面，就是什么疑，对不对？不信疑。那你就没有办法入到这个法来，所以一开始你要先排除私见，对不对？你要先试试看啊。你如果有主观说啊，这个我不要，那你就进不到佛法的大海当中，对吗？所以这边呢，就要不能预存主见，然后呢？要对他有一种同样的这种心理的一种心态。他说一般的情况就是欲存主见缺乏同情，同情就是同理心，还难于恰当的理解对方，何故甚深的佛法呢？所以大家要先掌握到这一件事情。好，所以 这个佛法要有净性为基础，纯洁的同情，并非盲目的信仰。所以这边还是有一些了解佛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懂意思吗？就是对佛法的这一个内涵，三宝的内涵，听得懂吗？他还没有到后面那一种圣洁的程度，但是还是要有 一个程度的一个理解。大家还没有说过三皈依的有没有？皈依都有了，大家很好。皈依有那一种，你一来就开始念了嘛，可能有些会遇到这一种情况，但是一般比较不会有。要皈之前，皈依证明师都会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是三宝，对吗？三宝的一个内涵是什么？明白吗？所以要先有一部分的一个理解，然后了解，好不错，我们来实践看看，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同情，就是说认同了，认同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明白吗？先有一种认同，这个道理至少不是做坏事嘛，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这边又讲到不是盲目的信仰，你不要管那么多，就信就对了，不是三宝要归信之前是要讲道理的，为什么要这个皈依佛？因为佛是智慧的抉择嘛，然后他这一个体悟的人生的真理嘛，所以我们要跟他学习，对不对？法是他体悟的真理，对不对？生是他教导出来向真理去这一种体证的这样的修行的团体，对吗？都是很正面的，所以是值得我们皈依的，所以都是有讲道理，但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只是听，真的那么好吗？那你要去验证它，在验证的第一步就是这一个信可，深刻去理解三宝的意义，可以吗？得到明确的这个证件叫信人或是信可。有时候导师在经他的开示当中会用认可，有没有？认可就是认可，忍接受，接受他，确定可确定 这个道理，就有点类似我们的一种情况，对，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个道理一点都没有错，就是你很确定说，对，就是这样子，明白了，好，那有了这样的一种信可之后呢，导致说信的真，见的真，信的切，其实里面都跟智慧有一些结合了啦，对吗？你理解就跟智慧有关系嘛，发起实现这目标的追求叫做信求，那他这时候就会有一种行为活动就会产生，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学习一个道理之后，如果没有这一种实践 的这样的一种活动产生的话，那表示什么？我们对这个道理还没有真的了解。如果了解之后，就会有一种动力就会跑出来了，对吗？就讲个譬喻，就有点好像有人来这个游说我们说，买一支啊，买一支什么股票，这支什么好，因为他你看他的那个财报啊，每年的盈利多少多少，然后你去看这几年的这个趋势图，温坦的类似的，你听完之后你确定之后你就会想怎么样去买，对，就是转账，就有行动，听得懂吗？就是你很确定一件事情的时候，而且真的利益是那么好，我们是讲个譬喻了， 要用到佛法，不要用到世间法，刚刚好就也要顾够八斗哈，那个够佛咒，他听得懂嘛？就是够八就是要经济先顾好嘛哈，够佛咒再来学习佛法这样，所以这个信呢，它有不同的层次。一种一开始一种理解，根据我们的一般的尝试能够一个层次的理解，然后去不断的透过事行去确认它，这个圣解就是确认它，它不一定是从读经论中来的，它是可能是从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戒定慧当中的修持慢慢深刻去体验到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要深信因果，对不对？大家有深信因果吗？有啦，但是有时候他会不会还想做坏事，还会有这种念头表示信不够深，真的深信因果连动那个念都不敢，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做下去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你怕都来不及，冒冷汗。深信因果会让我们得到一种很强而有力的这个拒恶，就是拒绝这个报恶，然后去行善的这个力量，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深信。要不然你还会心痒痒的，是吗？心痒痒的，表示你对因果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听得懂吗？你若深信的话，你不会有侥幸的一个心理，你连想做都，你那个念头不会不太容易升起了。好，那这个是信求，就是会有那个行为。那最后是正信，正信是什么？举个譬喻啊，比如说现在手握拳，说我里面有一颗糖果。你们现在就是有人信有人不信嘛，因为说师父不会骗人，他说有就有。当你把这个手掌打开，你看到了说我手上有一颗糖果，你那时候的那个信就是一种已经验证了，你看到，懂意思吗？这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正信。好，那最后结说了，我们时间也快到了，我们第二节我们就是简单的说。好，那这边就是佛弟子对于佛法的努力呢，一贯的本于纯洁无痴的静心，所以这个信呢要慢慢去练习，纯洁无痴。这个信心现前能使内心一切归于清净，就是没有杂质了。我们其实还有烦恼还没有断，对不对？但它不一定会活动，听得懂吗？它有时候会休息的状态，有的信它就比较不会有活动，这些内心的杂质，譬如清水珠自净净它。好，这样的纯洁的心情，它是修学正法的根基，以及德行依此而发展，所以说信为道源，还有功德，道的根源，功德的母，可以吗？好，所以以此以这个信作为善的一种心理活动，可见佛法的德行对于真理怎么样尊重？因为这个信一个很重要的对象是什么？道理嘛，对吗？明白吗？好，好，再来，德行的心理因素还有其他的啦。但是以上所说的八法，哪八个呢？无惭无愧，不是啊，惭愧。无贪无嗔无痴，对不对？惭愧，还有什么精进不放逸，还有信，对不对？这八个是最为最重要的了。好，所以 这边的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就是在阿毗达摩或是唯识的典籍当中所说的心所法，善的心所法，那导师用这个心理因素，用了一个现代化，再就是德行的实施原则，那导师这边的德行实施原则讲了两个内涵。第一个内涵就是从平常到广大，什么意思呢？平常它可以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生活的日常，那广深刻广大呢，它是两个概念，广大当然就是以人类为本，然后扩及到什么一切有情，对吗？好，那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整，就是从导师的这一个文脉当中呢，所这个摘录出来的。什么叫平常？平常有这几项，人类为本，还有这一个世间，还有这一个时代，那对应到呼应，就是跟另外一个面向深刻广大，就是一切有情，对不对？十方世界，对不对？不只是这个世界，是十方世界，还有什么无限相续的世界，而不只是这一个时代，可以吗？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着眼于这个单单着眼于外表的事行，就是所谓的平常。那深刻广大这边导师有讲，深刻主要就是向内心净化，可以吗？所以我们这些善行呢，大家要记得这个，我们去做一些好事啊，越做越傲慢，哎呦很厉害啊，当初多少，这个都没有进化，这个越来越怎么样，慢心越来越强，懂意思吗？所以要把握一个原因，就是越做越多，然后越谦虚，但是真的谦虚，不是假假的啊，没有没有啊，但是自己偷笑到内伤，真的是没有，就是觉得很普通而已，这样子，明白了，有些人是表面说啊没有没有，但是就是就觉得自己还真的很了不起，也有这种人。好，再就是广大，就是大家是要呼应到人间佛教两个命题，我们自己的内心要净化，还有什么这个环境啊，这个世间这个社会啊，也要去净化，所以要弃世间的净化。好，那它是联动，大家知道吗？怎么联动？就是这个世间是由什么组成的？有情跟无情，对不对？那没有友情，这个世间会脏乱吗？其实不会的，脏乱都是人类造成的嘛，对吗？但是人类已经存在，你也没办法让它消灭嘛，所以不是因为人的问题，就是把人消灭，这个是不正确的。应该怎么样？要自己进化，然后呢，旁边的人跟着我们一起进化，等这个世间的所有的有情众生都净化，谁还会乱丢垃圾嘛？谁还会制造污染嘛？懂意思吗？这个世间就完成净化。所以这一个维摩诘经说，众心净，国土净，对不对？大智度论又多一句，心净则众生净，众生净则国土净。所以大智度论提示的心净跟国土净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连接，众生净。好， 好，然后再来是人天的一般德行，深刻就是声闻自身净化，广大就是菩萨之自身净化，扩及国土严净、众生净、国土净。好，时间到了，我们就是第二节就简单就是做一个归纳，好，让大家知道那个实践的一个原则，主要就要把握这一些内涵。好，那我们时间到，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